Hello， 大家好，我是洛怀，
我是 CK，
我们是心都野了。
心都野了呢，是一档都市野人播客，我们通过野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也大放厥词，谈论一些关于野人的话题。这一期呢，其实是因为我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个私信，然后是一位刚考完研的同学写给我的，他说就是他和他的室友两个人是一起考研的，然后他们还考的还是同一所学校，但是就是他这个室友呢考上了，然后他自己没有考上，然后他们两个其实关系本来就非常好，就反正通过他形容，他们应该是经常一起复习，一起吃饭，一起就是玩什么，就应该是最亲密的那种人吧。
嗯，
然后他那个室友考上之后，他就觉得自己逐渐心理变态，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他们两个一起经历这么多事情，但是他变成没考上那个人，然后后来他的室友叫他出去吃饭啊，叫他干嘛啊，然后他都很不想去。
嗯，他又抵触情绪了。
然后他室友我觉得也缺乏点 sense， 就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可能
是，对，你非要找他倾诉吗？请问
对对对，然后他给我写这个私信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在嫉妒这个室友，然后觉得这种嫉妒的感觉非常不好，他觉得自己的心里很变态，然后他很难受，他不想要这种情绪，但是他觉得自己又克服不了，然后反正他就写了一封蛮长的东西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所以你最后怎么回复他？
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嫉妒朋友。
嗯，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天然有一种比较心理，尤其是你们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
嗯，然后这个其实是有点生理性的，我觉得就是在你反应过来这个事情对或者不对之前，这种感觉已经出现了，
对，它已经发生了。
对对，就是你有一种，
对，也不是你主观在控制它的。
对对对，我觉得你就有一种自己好像被击败了，或者被别人夺走了一种本该属于你的东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天然吧。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你要感受到这种情绪之后要去调整自己，就是你不能感受到比如说你在嫉妒其他人或者是跟其他人比较然后还产生行动，因为你知道很多嫉妒做出的行为是非常可怕的，很多剧里面就是因为一个人嫉妒另外一个人，然后做出了毁灭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意识到这种情绪，但是你不要再进一步行动。然后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最近就跟他说你不是很想出去或者什么，你就减少跟他的接触的。我觉得当你心态平和了，也许你是能重新找回这个朋友的，因为他的那个私信里我有感受到他其实对这个朋友感情是很深的，所以他最后的责备或者觉得有问题的人是他自己，
是朝向自己的。
对对对，
我觉得朋友之间的这种嫉妒的情绪，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在真正长成一个大人之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是小朋友的话题。
嗯，
但是你刚刚这么一说，尤其是当你说到说嫉妒所引发的行为通常是非常可怕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我小时候的事情。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嘛，也就是那个时候成绩好，后来就是一直就是很平庸了，但是呢我小学的时候成绩超好，有一个跟我关系非常非常好的同班同学，我怀疑就我觉得他就是嫉妒我。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仅是成绩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就是非常宠我，就是每天给我买很多的衣服，每天都给我扎不一样发型的辫子。但是那个同学呢，因为他是重组家庭，而且他就是你知道广东人都有一点重男轻女嘛，然后呢他又是家里面的女孩，所以其实他从这个家庭里面他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像我这么多的爱，然后他在成绩上又比不过我，就他可能方方面面又比不过我，但是他又每天都跟我在一起，而且说白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思去 sense 到他对我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就是我刚刚不是说那个同学为什么要这么低情商，非要找这个同伴去庆祝他考上研，然后别人没有考上他还要非要拉着别人去跟他庆祝，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非常不能够觉察的，可能比如说跟他分享零食啊，你看我妈妈又给了我零花钱，然后我们又可以买很好吃的零食，我当时觉得这种是善意，但是可能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每天都在刺痛他，每天都在刺激他的一个圆。然后呢他干了一件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挺可怕的事情，他当时就是偷偷地跟我讲说，哎，我那天听到你爸爸妈妈在讨论说你不是他们亲生的。
哦，
你不说这个很可怕吗？
这个很可怕哎、欸！
哦，但是我跟你讲，我非常幸运的就是那个时候我非常白目的去找我爸妈当面对质，我说爸爸妈妈，我真的不是你们亲生的吗？这样子，然后我妈就很惊讶，我妈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平时说什么在天桥底下捡到你啊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人都知道是开玩笑的，为什么你今天会这么认真的来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是那个谁谁谁跟我讲的，就是他听到了你们在讨论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然后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同学走得太近了。但这个事情说实话没有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过什么创伤，是因为今天我们又重新讨论到这个话题我才突然间想起来的。
你这同学很会呀，因为我觉得对小孩子造成很大心理阴影的或者是
对他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赛道，
就是你不是亲生的，但凡就是这个小孩没有你这么那个勇去问他父母，他可能就会 比如说自我怀疑很长时间，
对，然后就一直到三十几岁他才可以跟他父母和解，对不对？
对对对，反正就是哦，这个真很夸张，
真的挺夸张的。现在想起来，
对，对嗯，我觉得对，就是这种嫉妒情绪，好像在我们小时候或者青春期的时候会特别明显。
对，
反正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自己是缺乏了解，对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缺乏了解。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不爽、很失落，或者是很愤怒，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有时候可能就统一归为，就说我可能是在嫉妒，或者是我被人嫉妒，都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你的想法到你的行为之间的链路是非常短的，不像说我们现在成年人之后，我们有其他的调节机制可以去消解这个东西。我觉得小朋友真的会经常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刚刚突然间又想到 N 个，就是我小时候被人家嫉妒，然后那些同学就是各种陷害我的事情。
我倒是没有这种被别人陷害的记忆，但我有陷害别人的记忆。因为我小时候
所以我们如果小时候就认识，我会被你害死应该。
哎，有可能，哎，确实有可能。
你怎么使坏？
是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其实是我父母的朋友的小孩，然后我们两个经常一起玩电脑游戏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他家里是开网吧的，然后所以他家有好多台电脑，然后他就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玩电脑游戏。但是我家只有一台电脑，加上我爸妈管我很严，然后平时不怎么让我玩电脑，所以说我跟他虽然玩同一个游戏，可能差不多时间进入，但是他等级比我高非常多，而且最关键是他在游戏里非常受欢迎，因为他可以花很长时间就是泡在那个游戏里，就是参加那些公会啊，包括跟别人组队啊什么的，所以他在游戏里交到了很多朋友。对，然后他的成功令我嫉妒的面目全非。就是那个时候我应该才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但我印象很深，就是他的等级比我高出十几级二十几级，而且他一进入游戏就会一呼百应，一堆朋友
万丈光芒。
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很孤独然后那个人，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把他号给盗了。
嗯，哎，我好奇就是这个同学除了在游戏上面比你精进很多以外，他在比如说他在成绩上也比你强吗？还是说他成绩其实落你一大截？就有没有别的领域可以拉平你这个？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心只盯着那个游戏。
okay.
因为我自己成绩也不咋地。就是我那个时候很重视那个游戏，我觉得游戏很重要。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因为他在游戏里也交到了别的朋友，这个事情也刺激到了我。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重刺激。我觉得不仅仅可能是因为他等级比我高这一个事情，如果他等级很高，但他很孤独，他只有我，那我不会盗他的号。
对对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把他号给盗了。然后你知道，对于一个玩游戏的人来说，玩了好几年的号突然登录不上去是件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嗯，
他一直在那里哭，然后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号怎么突然登不上了。
嗯，
然后我就很享受这种他只有我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再练一个新的号，然后我陪你。然后对，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
陪你重新开始。
对对对对对，我是有陪他一起练了一个小号。其实我明明可以去打那些更大的怪，就成长的更快，但是我是有跟他一起。
慢慢见真情。
对对，然后他可能也一时间联系不上以前的那些朋友了。
OK。
然后我就跟他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然后我又成为了这段关系的强者，我是个大号，他是一个新号。
而且你愿意陪他重新开始，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段友谊就是会变得很不一样。
对，但反正就是我小学一二年级可能就做过这种让我觉得现在想想因为嫉妒而面目全非的事情吧。当然最后我还是把号还给他了，就是我大概应该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良心发现，
我真的是良心不安。其实我觉得你因为嫉妒别人或者怎么样，你做出一个很破坏性的行为，你自己良心是会不安的。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因为我看他确实很伤心，
而且他就在你附近，每天都能够看到他茶饭不思的样子。
对，所以我偷偷把他密码要改回了原来那个密码，然后我那天就暗示我跟他说，哎呀你再试一下，说不定就突然可以登上了呢。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我说你试一下嘛，然后一试就成功了。
他也没有怀疑过你。
对对，然后他真的也是个很天真的小孩。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嘛，其实小孩就真的其实不会想那么多。然后他就重新登录成功了。对，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因为我就从这件事上意识到就当你比如说嫉妒一个人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是有时候不受控的会做出一些很可怕的行为。所以我经常记得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警醒我自己不要再去盗别人的号。
嗯，哎，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关于嫉妒的例子真的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就都是发生在小时候的事情。但是我刚刚突然间想到说，我在非常非常最近的时候还有被问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前阵子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在听到我妹在帮我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地问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妹难道不会嫉妒你吗？
啊，
对，他问了我个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当时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反应说当然不会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妹会嫉妒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身边真正亲密的人，就是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也好，我的男朋友也好，我的家人这些会嫉妒我，我从来没往那方面想。所以他那个问题其实我是完全 没有想太多，非常自然的就回答了的。但是你知道又在最近我有觉察到我内心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因为我跟我的妹妹在大概两个月前开始了一起上私教课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我就是首先我的起点绝对比她好，我请私教的时间远远超过她，她是这一次是第一次请私教，她在减肥然后我在增重，我们两个就是起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you know I'm a senior 然后她是一个 junior、okay. 但你知道就是在大概就是在上周左右，她的某一个力量超过了我
哦，
这个真的很大打击。就是我真的清晰记得那一天其实我的脸色是有点难看的但是因为老娘也是个比较成熟的女人了，所以我当下就觉察到了我这个诶一瞬间的这个小小的比较，我就马上把它很巧妙的转化为另外一种动力，就是我转化成说哦，那确实可能我太摸鱼了，我太喜欢摸鱼了。我也就是趁机复盘了一下，其实我妹在上私教课的这个过程他是比我更加倔的，就是他很多时候他会撑到最后，但是我是那种很能放过自己的人，我可能很多时候 我累到65分70分我就会马上跟我的教练说 OK 今天就到此结束。但是我妹很多次她都是坚持到说她真的头晕了甚至想吐了她才会停下来。所以我是通过觉察到我内心当时的那种小小的比较，小小的不爽，一种无名火，由此来反观说我们两个在训练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的 input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 output 也会非常不一样。所以反而我觉得这个东西观察下来之后，我会觉得说它发生的那一刻其实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所以我可以很巧妙地把它变成一个对我来说正向的东西。
嗯嗯，你讲这个挺好笑的，因为你让我想到今天健身的时候，今天我不是跟你们俩一起去健身嘛，然后我们三个人去健身，
嗯，
然后我发现我的深蹲和硬拉的重量都是比不上你的，
嗯，
就是你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来不及有做任何反应，你只会有一个感觉说，哦操，我比不上他，因为那个数字是很直观的，
观
比如说你是60，我是50，那他妈就是差了10，对，然后那一个感觉，我的脸色可能也不太好看，
我完全没有觉察，我
对，但是我可能就是在那儿看，但是当我升起那个感觉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我迅速转换了。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但不代表我们没有比较的情绪，而是我们能在觉察到这个比较的情绪的那一刻瞬间意识到它，以及把它给转换思维。然后我就想，哎，对啊，反正我本身也跟你不是一个教练，然后我们训练的方式也一直都不同，而且我本来是腰就不太好，我做很多动作其实都是很容易伤腰的，所以我的教练一直在避免让我做一些腰会受伤的动作，然后也一直给我带一些那种腰部的有支撑力的东西什么的，所以说我可能在这种特别需要腰的动作上没有你做得好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站在那里经过这一通思考之后，我又满足了，我说哎呀差不多嘛，其实
比不了比不了，这种东西比不了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一整套的思考它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所以可能外人是根本察觉不到的，可能在一两分钟内我就迅速把这个事情过掉了。我不会把这个情绪定义为嫉妒啊，这么重的词，其实
对
对，这个也是我其实想要去回那个女生的一点，就是因为她最后跟我说，她说我觉得我嫉妒我室友的这个感觉非常不好。其实我当时很想跟她说，也许这个情绪并不是嫉妒，但你用了一个太大的以及已经被盯上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时候，
就很 guilty。
对对，你可能又会因为你定义自己是嫉妒，所以你在攻击自己。如果你不这么去想，你没有觉得你在嫉妒她，你可能只是心里不平衡啦，或者是暂时的有一点不开心啦，或者都有可能。其实
对，我觉得可以稍微对自己巧言令色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怎么定义这个事情其实也会影响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嗯，
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什么我的重量比你强什么的，你知道当我听到你臀推100公斤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受伤，因为你知道我的臀推才40公斤。然后其实今天我有小小的跟我的教练 complain 一下，我说你知道吗，他臀推100公斤。然后我的教练马上就开始安慰我，他说他有可能就是他非常有力的时候去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臀推永远是放在硬拉跟深蹲之后，深蹲跟硬拉都是两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动作，我们是完成那些很大的动作之后臀推作为一个辅助的动作在做的，所以我不会给你们臀推上非常非常大的重量。然后他就话锋一转，他说你想推到100几节课就可以推到，就是你知道教练也是很有那种技巧的但是我也能 sense 到说，我当我听到哎，你这个臀推100公斤是我的2.5倍，谢谢，就是我的臀推才40公斤，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距离，但是我觉得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不好的感受，说实话这反而是让我认清了说每个人的训练计划是不一样的，你做的这些训练的动作顺序也会决定你这个重量。就是我觉得 人跟人之间乍看之下你有太多东西是可以比较的，但是当你深细看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的比较都经不起推敲，因为每个人的基础条件就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那种比较的心态可能是发生在跟很亲密的朋友之间，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的心态是发生在互联网上。你有没有发现互联网其实催生了很多那种很密集的比较，就这种比较不是你刻意去做的，而是你就是每天刷这个互联网你会发现啊，为什么有钱人这么多啊，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好像不怎么需要工作但是就是可以过一个非常光鲜的亮丽的生活。就是我觉得这种无意识的比较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隐形的精神压力。
嗯，我觉得人其实脑子里有一个开关，就是当你
会捕捉到那些东西，
对对
对
对，然后你第一时间就会产生那个反应。哎，然后你刚才讲那个 senior junior 就是你和你妹这种感觉，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就这种比较其实又会和我们说那种大家是平级的那种比较完全是不同的。
对，就是有个人他超越了，
对，
他
以前
曾经不如你，
对，或者他以前是一个比如说你带的人或者怎么样，都会产生这种情绪吧。然后我就是很想跟你分享，我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你知道我之前跟你说过嘛，就是那个大宝。
嗯，
然后他是跟我从小就认识，因为我们的父母其实是很好的朋友嘛，然后他比我小了几岁，所以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在一起玩，然后我们以前还上过同一个幼儿园，他有事情的时候就经常会来找我出主意嘛，我和他相处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亦师亦友的那种关系吧，反正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比他大几岁嘛，我觉得可能也积攒了更多的经验吧。后面我又比他早工作，所以我有给他分享一些职场经验啊什么，包括他后来找工作什么的，可能我也有跟他分享说我在职场碰到一些事情什么什么，其实我们俩一直是这种关系，然后他又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司，然后他第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越了我。
哦，等一下，第一个月吗？
他那公司非常顶尖，
所以哦， okay,
然后他能力又很强，嗯、然后他是一进公司没多久，他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嗯，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一种非常喜报的心情跟我讲说啊、哎，你知道我第一个月就拿了多少多少多少，
是你的三倍哦，
不止哦。然后
就是你，我很好奇你当时的心态。
对，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尤其是他的工资应该是特别高，但我的工资就属于在这行业属于偏低的，所以我们处在两个极端那个时候，然后我的心情当然很变态。
对，那你有做什么变态的事情、
就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变态的事情，但是我那个时候确实产生了一种不太想要联系很频繁的感觉，因为当他出现在我的对话框里的时候可能就会提醒我
一连串的那些事情，
对对对，就会让我觉得
你最不想面对的东西、
对对、然后他刚好那个时候他工作也特别特别忙，他是真的因为忙所以我们联系确实有变少，然后我也不想主动联系，就有点、
但是说实话、如果这个时候你们真的不联系了，可能你会产生另外一种变态的心情，就这个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对对，但是当时的客观情况就是联系已经变少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分析自己的心理，因为我们真的感情其实很深厚，认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在想我们俩是不是就这样淡了，我们俩是不是就是因为彼此的发展颠倒了，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我是 senior 他是 junior，他现在好像一切都超越我了，不论是平台他的薪资或者是他能获得的东西，我这种不想联系他的心态是不是我在嫉妒他，我其实也当时产生了这个疑惑，那个时候我可能也是工作三五年了，但是我还是产生了一个就是跟最前面我说那个私信那个大学生一样的一种心情，我其实有质疑自己是不是有在嫉妒他，但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是绝对不能失去这个朋友的，他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又很慎重的看待这件事情，也有很长时间来追问我自己，最后我发现是我很害怕他不再需要我了。
哦，
就是那个、
哦、
对那个感觉，他其实是失落
哦，
然后失落之后
其实是恐惧，
对对对、是恐惧和失落，然后他又变成一种自我攻击，就像你前面说的，我可能会自己脑内有一个剧场说我现在是不是没有以前厉害了，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了，然后他看不起我他就会不需要我，然后他就不需要我这个朋友了，就是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说，我已经替他演了一出戏，然后我就会怀疑他不再需要我了。
那你们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感情还是很好，我想知道你们后来彼此有很坦荡的说开这个事情吗，还是说他是怎么和解。
我印象中我们没有面对面的聊过这些事情，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闲聊起来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聊起一个事情，说你生命中的贵人是谁，然后我应该是非常随口问他的一句、我说你生命中的贵人是谁，但我问这个问题我预设答案应该是在职场上给他巨大提携的一些人，包括带他进入行业的那种，我完全没有预设过答案会是我，他跟我说是我、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说、
泪流满面，
我觉得首先是很震惊
哦，
对，我觉得我是很震惊，就是我定义的贵人可能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佬， 把你带入行，或者是把你带入了某个行业，一下子改变你的命运、
嗯、
我会把那个东西定义成贵人。但是他给了我这个答案以后、嗯、让我觉得 OK， 我对他还是很重要的。
我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答案是一个非常长期主义的答案，他会回答说他的贵人是你，他的出发点一定是他觉得你给他的影响是持续的。就因为像你刚刚讲的那些行业大佬，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生命中都有遇到过这样的行业大佬，就是你的大，不说行业大佬，就是你的领导，你的上司，他给了一个你没有预料过的这个机会给到你，那他可能是一个这一次机会的一个贵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让我来回答我生命中的贵人的话，我也会第一个想到那个一直陪伴着我，并且他以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单位给我任何帮助，就这个帮助不一定是工作上职场上局限在这种金钱上的，他可能更多的是我精神上，就是我的一个指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感人哦，反正我听到。
然后我们之间其实应该有过一段时间可能联系的不是很频繁，但是不是那种我绝对没有联系的状态，就是我们偶尔可能还是会聊天嘛，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珍惜彼此，就是不会想要失去那个朋友。
但是你们那种明显变少的那种感觉是，就是有一点像不捅破的一种，就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联系变少，但是谁都不会去捅破这层关系，对吧？
对，其实我们都没有 互相问嘛，就我们都会觉得说是因为对方工作很忙。
嗯，
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后来没有聊这个事情。但是 我是觉得我们内心都是不想失去那个朋友的。然后后来其实他有把我推荐到他认识的一个公司去工作，这个事情对我其实很重要，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发展有点受限嘛，就是我在原来那个公司可能也工作了三四年，也工作到了一个瓶颈期，我其实是很想要跳出去，但是当时可能又缺少一点动力，而且对外面的世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是他其实在他发展成熟之后，他已经有能力给我推荐工作了。
哦，
就是我觉得当他有很认真的想帮我推荐到更好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举动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对自己也没有很自信嘛，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肯定，这种肯定其实就是我还记得你，然后我觉得你很好，以及我还想要帮你变得更好。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然后是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两个可能又交流变多了，因为中间我们有聊这个怎么去面试啊，或者怎么样去获得机会啊什么的，我也有向他去问一些问题。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他可能积攒了一些比我多的经验，然后那个交流又变得特别特别顺畅。嗯，然后我们就多了很多机会可以一起玩啊吃饭啊什么的，就是包括我后来换了一份工作嘛，然后我入职的第一天就是他还特地过来跟我吃饭什么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久没有面对面好好聊过天了，然后我们回忆起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啊，就是那种发小的感情其实还是很珍贵。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双向的关系其实是需要双方都付出努力的，因为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也能想到说如果你曾经是他的 mentor， 很多人是接受不了此刻反过来了。
对对对，
对不对？他可能会因为接受不了这种角色的对调，然后拒绝掉对方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这种也是挺常见的。
对
对，所以是要真的是一种双向奔赴。
对，对，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已经比较成熟了，从我意识到我是不是在嫉妒他，然后把这个否认掉，并且去拆解这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去看清楚其实是我害怕他不需要我，以及我失去他的这个隐形的恐惧之后，我觉得从那之后我好像变得成熟了。就是我可能就不太会用那种很简单的词去概括一些关系，或者是去概括一些情绪。然后这个也是30岁之后我觉得我越来越成熟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都在30岁之后才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因为这个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
对，我自己就挺明显，因为我其实在说是30岁也是30岁，但是因为我30岁那一年不仅仅是年龄上发生了改变，其实我的人生阶段也发生了改变。那一年我关店了嘛，所以之后我也多出了大量的空余时间，然后多出了大量坐在马桶上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中的各个板块是从那个时刻之后发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改变。我30岁之后交到了好几个非常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且那种关系对我的滋养是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的那种滋养。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从小就蛮多朋友的，然后我真的在觉醒之前我蛮 take 朋友这件事情 for granted。
他们真的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偷偷在嫉妒你的一群？
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就是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的朋友会嫉妒我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说，你向内观看之后，你可能更加能够捕捉到自己对一些负面情绪的一些处理能力之后，你可以更豁然的去面对你的朋友了。我觉得我是有点反过来，就是我之前是从来没有这种觉察能力 both 向外和向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就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这一两年交了一个高敏感人，然后我过去是觉得我没有跟高敏人相处的这种能力的，但是我在想我突然间能跟这样的高敏人成为朋友， 其实是因为我开始能看见别人了，包括说这个高敏感的朋友他也是评价过我，因为我们之前在很多博主的活动上其实就见过面了，他说他当时觉得我这个人目中无人，就是我平等的看不见任何一个人，就是我也看不见比我更强的人，我也看不见比我更弱的人，我就单纯那个人的精气神不在那个场域之中，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我看不见别人之后呢，我就更加看不见这个人跟我相处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嘛，对不对？就如果你跟一个高敏感的人相处，你说话还是那么直接的话，其实你很多时候你会刺痛到他们，就尤其是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也蛮喜欢我30岁之后的一些变化的。
对，以前一直有一个论调就是说30岁之后很难交朋友，但是我是想驳斥这个观点的。我讲实话，近几年围绕在我身边朋友全是我30岁以后才交到的，就比如你啊，车老师啊，花姐啊，还有一些其他几个朋友都是我在30岁之后知道自己是谁，
对，
然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什么人才是应该成为自己的朋友之后才交到的。我以前总是会把物理距离之内的人想要把他们发展成朋友，就是我会很想要同事交朋友，因为我们天天都在一块儿，然后我会很想和老同学交朋友，我说我们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也经常在一起，但是这些人他一定会有很多地方不契合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们对一些很基础的东西的观点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怎么看待女权这些事情，对吧？其实对吧？其实你和这种物理距离很近的朋友，有很多这些事情上根本不相同的。你和强行跟他们成为朋友，最后可能就是双方都很吃力。所以有的时候你和不合适的朋友出去玩，你会觉得非常被消耗，你一天玩下来累死。
对对、对，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交朋友的条件其实会更多的局限在物理距离。说实话，
对，
就是。工作场合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scenario 了，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社区，比如说你住的地方，
邻居，
对，你楼下的一些商铺的老板啊之类的，就 community， 然后还有就是你因为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去、周末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啊，或者是你参加一些因为兴趣所聚集起来的小圈子，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可能交友的场域更多的是限制在这些物理场所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人。但是你刚刚这么一讲，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30岁之后交到的所有的好朋友都是来自互联网
网上邻居。
对，真的就是网上邻居。我觉得这个也很真实，因为长期看我的内容的人，他或者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好了，我们两个是互相看内容看了一段时间，虽然你一直 insist 说你不看我写的字但是至少你看我的图，对吧？
对，
就图片虽然说很窄，透露的信息也非常的少，但是至少你对我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认知在的，不管那个认知对还是不对，但是他有这个基础在。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还蛮喜欢我们这个职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职业，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关心的话题，然后很直接的跟一些人建立链接，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能够这么迅速在一年之内成为这种关系的朋友，其实跟我们之前打下的基础有很大关系，当然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两个是播客的拍档，所以我们经常要探讨一些话题，就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听到我们在聊的这个现场，他们可能每一期他们觉得我们跟得很慢啦，然后每一期也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左右来，但是我们为了做这样一期内容，其实我们要聊的
好几个月，
对，我们要聊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呈现出来的5倍、10倍这么多，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子高度密集高能量的一个对接，其实你就是很快能够去了解对方。
嗯，因为你在网上其实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思想，然后别人的观点，然后别人呈现的一些方式，虽然说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文字博主，因为我觉得图片，
我就是文字博主
因为我觉得图片蛮多东西可以 fake 或者是那种氛围感你可以创造、
okay.
但是一般写很长文字的人他其实呈现的东西相对是很全面的了、你如果经常看一个人写的长文字，就是这个人假装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对、
他的
那你为什么不看我写字呢？
因为你的字写的很少啊，你就三句今天好开心然后8张图9张图
哎，那是因为你不看我的公众
号、我有看然后那个物理距离是真的，我有一个发现，就是我每次旅游的时候都会认识一两个朋友，就在旅游的时候旅伴，就是你们两个比如说在异国他乡的时候结伴一起干嘛，但是回来了之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办法成为长期的朋友的，
对，
可能会有短暂的联系。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疫情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一栋楼大家感情超好，那楼上楼下邻居对共患难，简直仿佛就是说我们有那种亲人的感觉那个时候。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楼上邻居碰到都不打招呼，
真的吗？
就真的就是完全谁都不当 不认识谁，
没发生过，
对，完全没。那个时候大家还一起互相送菜送水果，然后一起在群里就是你知道互相加油什么的，就搞得非常的深情。然后现在真的我
好神奇哦，
我下楼跟着大爷打招呼他就当没有看见我。所以我觉得物理距离交出来的朋友我觉得很短暂，一旦离开那个特定的空间之后他其实是难以一直在你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支撑的。
对，
嗯，就包括你前面讲的说那个兴趣圈子，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说兴趣圈子能拓展一些你的社交，但是兴趣圈子里认识的那些人也许你们只是在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常合拍，比如你们可以一起打网球然后很开心，但是除了网球之外的生活他是不是能支撑你生活的朋友跟你一起在共同经历很多事情，这个其实都很有可能不行。
对，其实我们刚刚就分享了一个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交友的一个小前提就是你要非常清楚你是谁，你喜欢你享受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刚刚讲到那个兴趣圈子嘛，我觉得如果你这个兴趣爱好是真的就是你真实的兴趣爱好，那我觉得即便你认识的这个人他成为你的网球的这个搭子，对吧，我们等会会想到这个搭子的文化，即便这个人最低最低他只成为了你网球的搭子，那么你们也能够基于这个场景去创造一些共同经历。我觉得最怕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兴趣爱好它是 fake 的，就其实你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就是你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我们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就是国内长大这一群90后，反正我自己没有什么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我是如果我有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是基于这个兴趣爱好。
有啊，上网啊，所以你现在朋友都上网交来了。
对啊，就是
OK。哦，对，现在我们这群人应该大家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然后我其实很想分享一点，
上网也能算爱好，
算啊，算啊。哎，你知道以前就再往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上网就是一个你可以写进兴趣爱好里面的东西，就那个，对啊，那个时候大家会写一个单子，说自己兴趣，就是上网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讲到上网，我就很想讲说你怎么在网上能够交到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多输出。就是你一定要多创造，因为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是读者发展来的，就是因为你在网上你经常写东西，比如说你跟了一个公众号，虽然频次也不是特别高，但你一直有保持写的这个动作，对吧，你经常写，然后就会有人来看，有人会来看，这个中间有链接，而且看的人他可能就是你前面说的他是了解你的，然后这个基于了解你然后还愿意接近你，然后那他跟你成为朋友的概率就是很高的，而且他肯定大概是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对事情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一个非常不女权的人他肯定不可能就是说我喜欢看邓姐内容然后还想和他成为朋友。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创造的话，你其实就一直在表达你自己的好恶，所以你会能吸引一批我觉得相对契合的人。
哎，那我反过来问你，你觉得存不存在一个人他非常非常喜欢看你的内容，然后他在线下跟你相遇的时候他也跟你表达说他经常看你的内容，他非常喜欢你的内容，但是他表达那些东西是你不关心的东西。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表达这个东西是为了 convince 我，是为了取悦我。
会，
对，
会
这样说可能很自恋，但是我觉得我是不喜欢这样的人际关系的。你喜不喜欢看我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我能不能跟你成为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先表达说他很喜欢看我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我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但是我交朋友并不是以这个东西为基础。包括说你刚刚讲到说我跟很多读者能成为朋友其实也没有很多，就是迄今为止也就是两个特别好的关系一个是港中文建筑系的一个女生，然后她也是经常会住在我家的一个关系，然后她也是她身边的朋友我都认识，是这样的一个很融合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在巴黎的法语老师，他们首先就关注我很久了，然后呢其实我能跟他们成为朋友的一个很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我对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感兴趣，以及我对他们做成的事情我非常的认可，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是需要一些 personalities， 那些是我所欣赏的东西，就而不是说你喜欢我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认可你的原因，我不会，就是你喜不喜欢我的东西根本不重要，就是我会不会
还是重要的吧，
不重要，
不重要吗？
你可以不喜欢我写的东西，你甚至可以不认可我写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有别的共同价值就行。你跟我刚认识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不看我写的东西吗？
嗯，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嗯，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有可能是冒犯，对不对？
嗯，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你主营的业务是图片
并没有，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写字的人
很好笑，就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我倒是没有遇到，你说那个情况是你碰到一个人他说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讲的东西你不感兴趣，我经常碰到一些人他说他很喜欢我他又说我还很喜欢那个谁谁谁谁谁谁，然后那些人我都是我 根本看不上的。然后我就想，你怎么能又喜欢我，又喜欢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
我懂，
你怎么能把我们放在一起？
那我问你，如果你的朋友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玩呢？你也会有一样的心理吗？
我觉得这个很分人，因为我经常碰到这个事情。你知道，其实我这个人也偏见很多，只是我在播客里比较收敛，我很少就是大放厥词。但是我私下里其实我会有一些自己的好恶嘛，我会、尤其是
每个人都有啦。
对对对，所以我有时候会看到这种现象的发生。我觉得首先，如果这个人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已经好到就是我觉得你跟我就是一体的那种朋友，我一定会跟他指出，
马上跟你说，
马上跟你说，我跟你说，
你不可以这样哦，
这个人我非常不喜欢他，而且我
马上停止跟他做朋友，
或者是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哦、
oh. 然后我会告诉你我不太喜欢这个人，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发生过一些 beef 或者是之类的事情，我说我不想看到你在和这个人交往的事情出现在我眼前，我会非常直接的告诉我朋友。那我相信我朋友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会在乎我的情绪，不一定他就会跟这个人断交或者不跟他玩，但是他一定不会就那样大张旗鼓的发出来，或者是他也会跟我来解释说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人，然后我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对，
所以我是觉得要把这个事情跟朋友说开，而不能是我心里默默的很不爽，说你凭什么跟我讨厌的人玩，然后我又不跟他说，
对，
然后这中间会造成一些矛盾，然后剩下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就是无所谓，我就会尽量让自己不要去 care， 我觉得没有关系那么好的。
你知道我是应该是去年才学会一个词的，叫独唯。
啊、我知道，
对，我是跟你们学的，就是我发现
饭圈术语。
对，我发现独唯的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和我们几个好朋友，你们都讨厌一个人，我即便不认识这个人，我也要自动加入讨厌他的队列，对吗？独唯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样，独唯的意思好像是说，在一个团体你只喜欢那一个人，就比如说 TFBOYS， 你只喜欢王俊凯，并且你讨厌易烊千玺和王源，这个才叫独唯。
要讨厌吗？
对，而且你要攻击他们两个，要踩他们两个，然后再捧你家正主，这个才叫独唯。
哦啊，那我想表达就是，我是自从跟我们现在这个小团体一起玩了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好朋友讨厌的人，我也要自动讨厌。就是我以前是不会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不会讨厌跟我不认识的人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发现说，你一定要随大流。我觉得就是这种是一种默契，就是我们虽然是小团体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小孩子的行为，但是我们是大人，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真的在现实场景当中，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中，真的遇到这样的人，你们有一些正面的交锋，你们有一些工作上的对接，你还是会拿出专业的态度的。反正我自己，我会真的就是保持一个客观中立的态度去接触了这个人之后，才对他有一个评价。
当然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态度。
对对对，
比如说我说
朋友这件事，
我说邓姐，你今天得给我讨厌那个某某某，但是我肯定不是让你去真的就是说你要大讨厌他特讨厌，就是你要认同一下我的情绪。
对，我是真的跟你们玩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东西表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学会了，我之前是完全不懂这个东西的，但是我觉得我就是通过我这一两年的打开，然后通过我这一两年的看见别人，并且了解到别人为什么会需要这种态度。其实我以前根本就不理解说为什么朋友之间是需要这种表态的，我觉得很幼稚，很表面，很形式主义。但是我现在非常享受，
现在
我非常喜欢。
你也会创造，而且
对，我现在就是不管你们在说谁，我可能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说好，我现在讨厌他。
对，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我觉得要建立真正的友谊，一定要一起骂人。就是说你一起夸，或者是大家互相赞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意义。就是你们三个有一个共同讨厌的人，然后你们就友谊非常的坚固啊。我觉得，然后这种骂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说我们很邪恶，然后非常的讨厌怎么样，要去做出一些恶劣的行为，它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上面的东西，代表我们是一体的，
对，
这很重要。
对，
哎，你说你今年其实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嘛，就比如说我和花姐，其实应该都是你这两年认识的。
其实我跟你讲，我跟花姐早就在线下见过，
但是你们互相目中没有彼此。
他说我目中看到他，但其实我一直都看到。
但是你会不会担心，就是你现在跟我们这种这么亲近的关系，就是会让你以前的朋友不太高兴？你知道朋友之间其实也会有这种，他交了新朋友会感觉，有点吃醋的感觉。哎，比如说你以前跟那个荔枝塔不是一起做了一个播客吗？对吧？你们两个本来已经商量好了，就是说还是你们还发过一期。然后我突然中间强势介入，然后因为他而且是你十几年的朋友，就是感情非常深，然后我突然把他踢走，然后跟你做了一个播客。
所以他现在要跟我绝交了，他已经绝交信都已经发过来了，开玩笑。我觉得你可能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想，那天晚上我不是还约了一个三人行吗？
我那天特地带了一个护甲，我就怕他拿到刺我。
就是因为 我太了解他了，他不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首先他对播客的兴趣也没有到那个地步，你懂吗？就是首先我们当时说要做播客，我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儿戏的态度，非常过家家的态度。而且我跟你讲，我跟荔枝塔是有我们两个的领域的，就是我跟荔枝塔的专攻的领域是什么呢？我们两个就是彼此的恋爱脑顾问，就是我们两个只探讨男女关系，并且我们两个会挖得非常非常深。但是你知道你不喜欢跟我探讨亲密关系的东西，所以我就不会跟你聊这个东西。但是荔枝塔是我唯一一个亲密关系的恋爱脑顾问，就是我们任何感情里面问题都会拿来互相讨论，所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不会被这个事情影响。他可能会有一瞬间可能有一点点小朋友的心态，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就是这个东西不影响我们长期的关系。
所以你自己就是更没有这个心态，比如说你的一个好朋友突然又交了另外一个好朋友。哎，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看杨姐和我是因为你认识的，如果我们
但是马上明天要去私会了你们
但如果我们两个突然背着你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两个天天就私聊，然后就是亲密成了闺蜜，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就是两个人是因为中间的人认识的、
okay.
但这两个人又突然成了好朋友，这个很伤人。有时候
首先我想先丢开你这个问题，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个三个人的有机的一个团体。就是我太清楚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其实我们三个人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缺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成立。就是你会看到说没有我
不一定、哦、我们两个其实已经偷偷成立了
啊？是吗？
对呀、啊，你只是被蒙在鼓里
那我退出就是我不想跟任何人争，就是姐就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一个人设，就是我必须得在任何时候都把我这个人设给立稳了。首先我可能刚刚就是沉浸在幻想当中，就觉得我们三个人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团体，然后没了我不行。那如果你们现在说没了我也可以的话，那我觉得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然后尽早接受这个事实。
对，
但其实我好像不太会吃朋友的醋。我上一次吃朋友的醋大概是在20年前了，就是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你也知道我很少会在人际关系中内耗自己、嗯、对，我对人际关系非常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其实不太会去用这个词定义我的某一个朋友、哦、
很危险。
对，我可能也不会就是盯死说这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是很清楚一旦我给他下了这个定义之后，
你这压力相当于是给到那边。
对对
对，
那如果我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小朋友之间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我跟你是天下第一最最好，
对，
然后你突然又有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对我们的关系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前提上我觉得最好就有一个心态，就是我没有跟哪一个人是天下第一最最好，我也没有一个最最最好的朋友啊，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比如说三五个朋友，你们关系都很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没有压力。我是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提前预设好那个坏的结果，然后就提前退回来，就不要把那个事情逼到一个它发生坏结果我自己无法接受的程度。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我也学到，就是我不要跟你们两个就是不要分级也就避免了我被你们打分。但因为你知道我是 I 人呢、啊，你们两个都是 E 人，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很 OK， 就你们两个要出去玩我非常的开心。
就是讲的这个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可能是我经历过，就是我经历过把感情放在一个朋友身上太重。
谁？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小张有了智智之后，其实我应该是产生过一些这种类似的情绪、oh. 我以前也没有交到你们这些朋友嘛，小张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oh. 然后
小张本人知道吗？
他知道，就是我们确实是知道，就是我们关系还是非常的序列，非常靠前，非常非常好的。
OK，
就是他肯定不会在我和智智中间区分说谁是他最最最好。
我劝你也不要不自量你看我就是那个坏朋友，就是我在挑拨一次、oh.
OK， 反正就是后面他有了智智，然后他们俩又做了一档那种亲密闺蜜的播客、oh. 他们俩就变得好亲密、oh.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我跟小张认识十几年了，你跟他才认识2年，
怎么你们感情
你们怎么就天下第一最最好了？然后我可能有一个阶段有过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能说真的情绪吧，但是我会有一点想要证明说我跟他感情更深。
哎，那你做了什么？我很好奇
我在小张的极客上给他一个夸夸，说我认识小张10年了，我打败了智智然后我有时候有他们那播客里留言，就我经常会 Q 我跟小张认识十几年这件事情。
OK，
就是在直接上压倒智智。
对，而且这个东西是他不可能再追上
来的。对
对，
真好，
真好，
就还蛮
找到自己独立的赛道就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在这个赛道跟我
认识的足够久。 励志塔的赛道，
对，励志塔的赛道，真的、嗯、对，所以我还是比较坚固，因为我觉得其实时间真的是一个蛮不可替代的因素。当然我也很坦诚的承认说，我有一些十几年的朋友确实到了现在其实大家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但是你十几年的这个积淀是在的。就比如说我最近如果我想打麻将的话，我永远就是想到那十几年认识十几年那几个人，我很难想到说我能够新找到什么麻将友，就这个东西还是在那儿的。嗯，
哎，你讲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友谊之间很经常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很难面对渐行渐远的友谊，就是你面前真的非常亲密，但后面真的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什么事情就真的渐行渐远，而且无可挽回。我是有过这种朋友的，甚至到了绝交的地步，就是这种再也没有联系过，一次都没有。
那我发现我真的是个淡人呢、欸，就是我人际关系上面真的看得很淡、嗯、一方面可能是我比较哀，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需要朋友，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被我自己推翻了，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我在朋友这件事情上面一直都太 take it for granted。然后那当我 realize 到朋友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之后呢，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其实很看说你后面认识的朋友他们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有没有超越之前朋友给你带来情绪价值。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清楚说，虽然我有一些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我们每年还是会见面，但是我知道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达到那样子一个深刻的探讨。就是我知道，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或者说我很喜欢去讨论一些问题，那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有一个这样高质量的讨论，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就不会强求说我这个部分必须得由那些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来完成，我就会觉得说我后面认识的朋友他们能够给到我很多 input， 非常有价值的能量互换，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后面有被补足，所以我跟前面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们关系变淡了一些，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很好的 hedge 的，就是它没有显得太明显。就虽然对我们两个来说，我们不觉得说成年之后或者说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交朋友是难的，但是我也必须得承认说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难的，因为很多人他们的生活的圈子相对的稳定，然后他们也没有那么开放的一个场域可以去交友，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以前认识的朋友
对
在生命中的权重肯定会比我们这种一直在交新朋友的人要重得多。
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跟认识很久的朋友真的渐行渐远了，我个人是持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种渐行渐远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 separation， 这个不是说你自己主观单方面能够去做什么去弥补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解法吧，反正我自己会怎么处理呢，我觉得我最好的解法就是接受，就是慢慢调整心态，首先坦然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呢也打开自己的状态去接触更多的新人，然后从新的关系当中去获取这样的能量。
那我跟你持相反的态度，我就是那种会如果我意识到这个渐行渐远的关系也对我很重要，而且我如果我真的念念不忘的话，我一定会很用力的去把它拉回来，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是会失败的，但是我因为你知道我是记忆力超群的人，我记得实在太多事情，如果我真的跟你认识十几年我们实在有太多事情记得了，我就会看到一个熟悉的东西我就会给对方发，比如说我看了
我有发现、嗯、就尤其是我们前几天吃饭的时候你一直低头在给小张发信息
哦、因为我们在吃湖南菜，这是我跟朋友的相处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算是
okay, 只要你想起了他你就
对对 我经常会关注一些我们共同的记忆或者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时不时的就出现在对方的序列里，首先我能保证这样会让现在的友谊不会渐行渐远、嗯、你看我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每周可能有三五天时间都在联系、嗯、但是我们发的都是一些 屁话，比如说我看了个湖南菜或者是我今天路上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都不一定说很会及时回对方，但我觉得你经常出现在对方的对话框里，你们就不会有一种渐行渐远的感觉。
对，你就是保证自己的出场率。
对 对, 对, 对，
如果你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你就保证你自己的出场率。
对 对, 对，
我必须得说，我听完你刚刚那个分享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极好的互补。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那种你不找我，我永远不会找你的人。
哦，真的吗？
除非是正事儿。你说我有找过你聊屁话吗？几乎没有。就是我总是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才会找你。就是我就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我的相处模式是这样的。就是我那天有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论，就是我忘记在哪一期内容。底下有个听众评论我们说，两个 CK 不能成为朋友，两个洛怀也很难成为朋友，但是一个 K 跟一个洛怀可以成为好朋友。
啊有这样的评论吗？
有啊，
我怎么没看到，
我觉得超妙的、哦、因为我自己觉得首先我不确定两个洛怀能不能成为朋友，但是我很确定两个 K 不能成为朋友，因为我在交友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非常被动。
你看到这么好的评论你都没有分享给我。、
哎、因为 我对你的认知就是你是那个比我更早发现所有评论的人、啊、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注意到，我真的没注意到、
哦
嗯、
超可爱这条评论。
嗯嗯嗯，对，讲到这个我觉得屁话就是你经常说一些废话是一个维持友谊很好的方式，就是对我们这种比较重感情、
okay.
就是很担心朋友会远离自己，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担心，就是没有安全感，很多人其实没有安全感，即使我跟你关系非常好了或者什么，我们一两个月不联系或者是甚至一两周不联系，我都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个朋友是不是远离我了、
啊、
或者是不是会不会是我最近做错了什么事情让他不舒服了，我觉得有一批人是这种想法的。
嗯、
所以说
我觉得我要更加照顾到这一批人。
对啊，比如说你知道有些人夸张到什么程度，可能比如说对方一两个小时没回他消息他都会想很多的，就是有些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还有很多就是小时候遭遇的一些事情可能都让他有一种遗弃感，他很容易觉得是不是被抛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经常出现经常废话就能给这些没有安全感的朋友提供一些安全，说哎，我其实一直都在啊、我会想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一直都在。
哎，其实我觉得我有改变，就是我们那个读书人群其实我每天都会发雷吼，就是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我要保证我的出场率，但是我是一个不需要理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我最好的地方、我觉得跟我交朋友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就是因为我发给你的信息你都可以不回，你知道励志塔吗、他很夸张、他有试过几个月不回我信息的，但是我就是他几个月不回我信息我一点 bad feelings 都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我优越的地方、
这个、
但是我很想反驳你、就你刚刚提到说你们这种重感情的人会这么做，其实我想说我的自我认知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哦
哦，但是我之前有想过说我这么重感情的一个人为什么我很多我把他当做很重要的人但他们感觉不到我把他们当很重要的人，
因为你没有说废话你没有经常出现
exactly 就是我有反思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接受了，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如果我把你定义为朋友当你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帮你，就是如果你人生出现了一些大事情我一定会站出来的那种人，但是我绝对不是日常会嘘寒问暖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就是我能理解你们这样被动的人，这个是个被动行为，就是我求助你你倾力帮我这个行为是被动行为，但是我们这样的人会认为就是你要有主动行为我才会觉得被重视，比如说你人生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你要主动来跟我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视朋友的表现，就比如说陈老师前段时间他有跟我分享说、哎、我最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因为他今年三八做了一个公益项目，然后他有非常主动的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
非常主动的跟我分享这个事情搞到我也在关注这个东西
对，然后陈老师跟我讲完这个以后我就 有意识到说这就是重视朋友的表现，你会想要把你人生中发生很重要的事情或者开心的事情或者你在做一个重大的项目告诉他，比如说我接到写书的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第一时间，就是我甚至完全没开始我也会第一时间跟比如说我跟 K 说我跟陈老师说哎，你知道吗我最近接到这个 offer 我很开心我要开始写书了，就是我会觉得我通知你们这个事情是我重视你们把你们当成很好的朋友的举动，但是如果我知道有些朋友他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
没有
告诉我然后我又无意间从别人的耳朵里听到了、我就会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哎，真的跟你聊这个真的有学到很多、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给人家的形象是这样子，就是更深刻的理解了，因为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可能没有理解如此深刻，就我觉得我确实是个交友上面非常非常被动的人。
我觉得有时候我能理解你们这样的人，而且有些事情他是刚开始、他可能也没有完成，
对，我不喜欢在刚开始的时候跟别人讲这个事情，除非我已经很有把握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习惯、包括我跟家人可能也是这种相处模式。
对，那我有朋友他订婚了都没有告诉我，然后我就很生气。我接下来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也比较八卦比较敏感，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和朋友关系中会碰到的一种事情吧，就比如说 你有没有担心过你的朋友会也不能说抢走你的对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剧情你知道吗，你没有看热辣滚烫，但热辣滚烫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剧情，就是贾玲饰演的女主角的最好的闺蜜撬走了她的男朋友并且还怀了孕，然后他们然后这位女闺蜜为了不让别人把她当成小三还让贾玲去给她当伴娘来证明就是说她不是抢走了男朋友，其实很多友谊也是因为比如说突然一个男性的
介入
比如说有一个剧叫七月与安生，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很经典的一个
也有看过
很经典的一个疼痛文学，但她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核心，就两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突然因为一个男士就是一个人的男朋友游荡在这两个女孩中间把他们友谊给 破坏了。然后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就不是说我担心我的男朋友会被我的朋友抢走，或者是我是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会预设说很多人是介意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男朋友的边界的。然后我是一视同仁认为所有人都介意，我并不会去别人。所以你知道那天很好笑，就是我晚上你我上三个人在家，然后你说你要下去遛狗，然后你让我和上两个人在你们家。
我没有要你们，我只是说我要一个人去、
对对，然后我当时马上反对，其实我那天很累，但我马上反对、我说我要跟你下去遛狗，因为并不是我真的很想遛狗。
我懂，
我是不想和上单独同处一室，但是我并不是觉得上会跟我发生任何事，就完全不可能，而甚至我是知道你完全不介意，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态度，
主动避嫌，
对，我不能造成任何产生误会的空间啊！万一你是个介意的人，或者是万一比如说你回来发现哎沙发乱了，我很难保证这些事情就是不会发生，所以我会尽量避免所有这个事情的发生。
哦，哎，那但是我这个人就很简单的，因为你那天跟我说你要跟我一起下去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你不想我一个人下去，你要陪我，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人，然后你可能不想我这么晚了这么累的情况下还要一个人那么孤单的去遛狗，我是把它解读成这个东西。
不是，我是不想和你的男朋友单独留在房间
所以那天你就会发现我趁你去洗澡的时候偷偷下去遛狗，
然后更可怕我洗完澡出来家里只有一个男人就更可怕。
哦，对，我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我确实这个是我大条了。但是其实我有明显感觉到你在避嫌这件事情，因为那天我们一起去酒吧的时候，因为现场就只有两个男生嘛，一个是 Sean， 然后一个是新朋友。你也知道大冒险这种东西就是要男女搭配才好玩的，然后你又一直是那个要接受惩罚的人，然后你就一直要碰到惩罚跟异性，要干这个要干那个，然后我有发现你有明显的在避开 Sean。
对啊对啊，
但是 Sean 就坐在你旁边，但是你有明显的避开他，然后宁愿选择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士。
对，因为 我其实是很清楚你不会多想，我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说，因为我有对象嘛，就不会有产生什么，但是我还是要避免这 0.00001% 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我的肌肉记忆以及我的惯性，因为如果我今天比如说我觉得 K 不介意我就这样了，然后下次我碰到另外一个朋友，我可能脑子就会转不过来、然后我就会预设这个朋友也不介意，然后到最后可能我就会变成我以为大家都不介意，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我觉得以为所有人都介意会比以为所有人都不介意来的安全很多。
其实我是同意你们这种处理方法的，并且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的，我是非常会去避嫌，说当然我以我的能力哈，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可能以我的能力我再怎么避嫌我也不可能避得有你们那么好，但是像避免跟对方的男朋友共处一室这种基本的 knowledge 我还是有的。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现场的女生如果他们要上配合他们干什么的话，他们会来问我可不可以。
对，
但是我当时是很懵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应该问男生可不可以，你不需要问我，因为我们两个是非常独立的，既然我们今天决定来酒吧玩，决定来酒吧喝酒，我们就要拿出玩游戏的态度，这个就是我的认真的态度。就是我觉得你认真的态度就是你不能够在现场又要看男朋友的脸色，然后又要看谁的脸色，就玩游戏就是玩游戏，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但是我之前有被问到过，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客房其实是很开放，但是因为我只招待我的女生朋友，然后之前有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就问我说，就是我很多博主朋友都很漂亮，然后博主朋友们直接住进来，然后他们就会说你不担心，就是你知道就是，
对，我懂，
对对对，
我懂，
他们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首先就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跟朋友，我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很有安全感的类型，其次是退一万步讲，如果那个最糟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觉得那个东西也不会杀死我，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 drama 的一个东西，我人生中发生过这么 drama 的一件事情，那我看错人了呗，就是我觉得那个事情如果会发生的话，那个东西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他替你主动结束了一段其实一直埋雷的关系。
对，
你知道吗？以前有一种测试，就是专门找自己的好朋友去测试自己的男朋友。
那我觉得有点太蠢了。
但是我不排除现实中会有人去用，比如说找你的闺蜜加你男朋友的微信，然后突然就跟他聊骚，然后看你这个男朋友会不会被你的闺蜜调走。对，就很八卦的一些故事或者剧情也有。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有这种恐惧和闺蜜抢男朋友这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影视剧或者是很多八卦他在刻意渲染这个东西，然后又把它搞得，因为这很狗血，大家很爱看，
对对对，
就一直把它传播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种八卦的这种性质，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八卦人，我非常不喜欢跟别人议论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看了一本叫做《梳毛八卦及语言进化》之后，我开始 realize 到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在交友这件事情上面没有那么的丝滑，或者说没有那么的自然而然，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跟别人聊八卦，并且我在别人聊八卦的第一时间我就会马上走开就退后，就因为我很怕被卷入一些很复杂的人事。但其实我觉得我是想的太严重了，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八卦的话，他的关系是真的很难发展的。就是我也是看了那本书之后我才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吧。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到的，大家为什么很喜欢围观这些事情，是因为八卦真的就是人类的天性，这个东西在你的基因里面。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会刻意去回避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在压抑我的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好奇，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很随意的去参与一些八卦的讨论，这个东西会给我带来更大的隐患。
对，
这个东西比我此刻满足我的好奇心要更加麻烦。但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些白色的八卦，你知道白色的谎言、我觉得有一些白色的八卦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跟任何一个人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废话，如果你永远就是像我这种人永远找一个人只聊这种正事儿，你的关系其实很难变得很亲密。
对
对,
对，
但是都说差了，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男朋友的事情嘛。
嗯，我觉得很多关系变差或者是朝一个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因为八卦。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可能一个月没联系了，然后可能都真的是因为忙、这时候突然有人给你八卦说，哎，我想洛怀现在是看不上你了，就是他会给你八卦一些就是很诡异的事情，或者他给你传一个另外一个八卦说，哎，我发现洛怀在上海跟那个谁谁谁，我看他们经常在一块儿，然后他们可能在议论你或者什么，现在那个人可能很讨厌你，就他可以编一套故事出来。然后当听到的那个人他本来根本就没往那个方向想，
但他已经埋下一颗种子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八卦就会变成他自己的脑子这想法，然后他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看不上我了，已经不想和我继续做朋友了。然后、
我懂我懂，就是你除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你还要 deal with 其他人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一旦他已经埋在你的心中了，他可能有一天会被激发，有一天会被放大。我会去观察到说我身边，如果说刚刚讲到说八卦是有利于人际交往嘛，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适度的八卦，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沉浸在八卦的讨论当中，其实这些也是一种杂音。
嗯，
就我发现了我身边不说他们喜不喜欢聊八卦，但如果他们经常处于八卦的中心，或者说他们经常跟八卦跟一些流言蜚语脱不了关系，他总是被这种东西纠缠的话，其实这些人会经常会让我感觉说他们生活在一种混沌当中，因为他们每天的想法可能都是被一些就是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傲慢，但是我觉得就是被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纠缠。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说 Sean， 你说你们两个共处一室单独在一个房间，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都是漂亮的客人，然后都是单身的都是女生，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在共处一室经历一些很亲密的东西，包括说我从来也不避嫌说带朋友跟 Sean 吃饭啊什么的聊天，这我也没有什么禁忌。你说我不断的让这种事情发生，会不会增加一种犯错的概率？我觉得是会的，你从概率学上面来讲是会的。但是你只要不往那个方向想，你就会很简单。就是我发现我的人际关系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我从来不会去胡思乱想。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胡思乱想不能说成是一个人的错，而是我观察到很多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是因为他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对，就是我有发现，就是你刚才讲就是说八卦的一个尺度嘛，我觉得我们几个之间其实是肯定是八卦的，因为我们几个关系很好，所以我们也是靠八卦进行了一些润滑，但我们的八卦都是停留在很浅的一个面，就是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发生了，
对，
然后我们以这件事情发生了来促进了一个共同话题，但我们几个从来都不会去扒这些事情。
对，我们不会去
什么来龙
去往
上爬，对对对，
不会把它往上。
然后很多人就是聊八卦，他会扒到超细，就把什么东西都分析出来，
哦、
有一个什么表，
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然后他就你会在这个八卦里越陷越深，因为很多细节你想去扒，你实在是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一旦你顺着那些东西去扒，去找那些证据或者什么，它会变成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胡思乱想。
什么东西都不相信了，对，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对，你就碰到任何事情，你都会有一种就是我得扒。然后
对他后面有什么，他后面肯定还有东西，我要去看一看。
对，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胡思乱想。但如果你从来就没有说我得去深扒一个事情，我得把这个事情扒到底，人肉他或者什么这种思维，
是认真的，
就不会这么想。
因为我知道，我当然不是在说，我不是在说我这些朋友就是不好，但是我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看一个事情不会停留在表面，有时候甚至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们都不会停留在表面。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如果说你在一段很亲密的关系当中，你每一句话都要去拆解，都要去猜测的话，其实是会很内耗，
是的，
非常非常消耗人的心力。
对，这是一种思维模式，所以我是很同意你讲的说，就是不要陷入这种思维模式里面，你就对什么事情可能都不会这么去太细。
对对对，我觉得有，我刚刚突然间想到说，我觉得要知道说，因为我自己是知道八卦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的，嗯，八卦对我的意义就是让我能够跟人家 get along， 就是你如果聊这个事情，如果完全不想跟你聊，那我们就没话可聊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聊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一些废话，那我一定要去接这个话，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就是你要接这个话，让对方知道你是感兴趣的，跟对方持续去开展一个对话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八卦的意义一定不是说我去满足我的窥探欲，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聊一个人的八卦，然后没完没了，一直往后挖，一直把所有的线索都归纳进来，然后试图织出一片巨大的网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更多的是在满足你自己的窥探欲，
嗯，
都 even 不是说帮助你跟对话者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了。对，我们讲的那个八卦可能要 rephrase 一下，就是绝对不是那种隐私啊什么之类的，只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分享我们看到一些边角料。
对，
对这种八卦，
对，
嗯
嗯，然后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就是三十岁之后我们交朋友可能变得成熟了一点，以及怎么样交到了一些朋友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是我发现如果你想要交到比较多的朋友，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你一个很优质的朋友，他的朋友也一定挺优质的，你可以顺藤摸瓜，你就是我的藤，然后我从你身上摸到了杨姐，就可能摸到了董事长，就是交到了一些这种朋友。但是这个可能也会面临我们前面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你好朋友的朋友变成你的朋友，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对方感到不愉快。然后我有一个心得，就是我会有一个观察的过程，你知道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知道杨姐是你的朋友，然后我是你的朋友，但我其实挺喜欢杨姐，因为她挺很有才华，而且她其实是我很早很多年前就关注的文字博主，就是我对文字写得很好的人都是一直就还蛮有好感的。但是我绝对没有贸然出手说我要跟杨姐当好朋友，反正我是一直和她刻意保持距离的，因为
我也完全没有觉察。
对对对，你知道那次我们一起去吃椰子鸡，然后我们三个，那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其实我和杨姐也不是很熟那个时候，然后你中途离开了，就有一点像你把我和上留在一个房间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干这样的事情。
对，你中途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剩下我和杨姐坐在那儿了，然后我就有一种偷情的感觉，就是我其实蛮想和她就是很亲密的去聊聊天。她
有偷偷牵你的手吗？
没有，但是我又有一个很强的边界意识，我知道这是邓姐的朋友，我不确定就是说我和杨姐这个时候突然很好
接吻会不会
就是会不会就是影响你们的友谊或者什么，你会怎么想。所以我有一个观察的过程，所以我和杨姐关系变得比较好是很后面的事情了，
嗯，
就是我一直有在揣摩这个边界，以及我更了解你了，我知道你是完全不会介意说你的朋友，你会希望大家都能变成比较好的朋友。
对
对，我觉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顺藤摸瓜，最好先做这个观察，因为其实是很多人有点介意的，或者你甚至可以把话说开，你就问他说，哎，我也很喜欢那个谁谁，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经常一起玩什么什么。
对，
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会避免人际的一些
扭曲，慢慢的。
对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如果你埋在心里面然后不去当面沟通的话，很多东西它埋深了之后它就会发芽成为别的东西，
嗯，
就这个时候就会很失控，你也不知道它会发出一个什么芽。所以其实我也是鼓励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是尽可能，如果是真的很重要的朋友，还是尽可能去袒露。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当你们都不袒露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揣测很多。
对对。
但是当有一个人真的先迈出这一步了，勇敢的去袒露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之后，你会发现对方也有很多东西是你从来未发觉。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可能大家随着这种袒露的关系会更近一层。对，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朋友之间如果真的产生了矛盾，我觉得摊开来讲其实是最最好的。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摊开来讲的人，我跟你讲，我最近才跟一个很多年的朋友和解，就是关系也是跟励志塔同期认识的，也是大概就是从很小 teenager 就已经一起玩，然后也是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比较知根知底，就是从非常稚嫩的时候到现在将他成熟的时候。然后我跟你讲，我这个朋友呢有一段时间我每次约他都不出来，然后后来我就怒了，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对，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然后呢有一次我就冲到他家，我就说，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跟我们玩了，为什么我们约你都约不出来了，就我直接问他，
哦，好猛
好猛是不是，嗯，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内心的想法，然后就说 OK 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就是我就先消失，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他需要自己处理。但是我也有表达一个东西，就是首先我们是很把你当朋友的，然后我也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如果你还把我们当朋友的话，你准备好了你就请你回归，就是我当时就这样讲了一番话。然后后来就他还是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回归，但现在他回归了，
嗯，他可能自己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对，我觉得他是自己碰到一些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我喜欢的做法就是，你要求助的时候你来找我，但是我不会一直烦你，因为我自己是这种人，我就会以己夺人。就是因为我自己遇到什么事情，如果我没有开口求助的话，我是不希望别人打扰我的，因为我是 I 人，我喜欢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当我处理好了，我自然就是会出场。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真的会蛮自我的以己夺人了。但是其实很多人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可能也需要一些主动的关怀，然后需要一些主动的汇报跟主动的出击。我跟你讲，讲到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亲密关系很多时候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早期我跟上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性格，就是我很多东西我自己处理，然后很多事情我自己就去做了，我也懒得跟他讲，然后他一度非常的不爽。
对，这个你这样就是不需要我了。我觉得朋友之间这个是很伤的、就是朋友之间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彼此需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了，你根本不需要我，我都觉得我没有价值。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给你一种这样的感觉吗？认真的
也不会啊，因为你让我做很多事哎。
太弱了，博客还是很需要的。反正anyways，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也是真的跟很就是跟大家成为朋友之后，然后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很坦荡的，就是、你们也在帮助我成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朋友的关系呢，大家首先是比较稚嫩，然后很多话首先自己都没有长好的时候，你怎么会去帮助对方成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强求太多。但是至少我现在很喜欢我现在的关系，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关系非常的坦荡，而且是我的朋友会帮助我去成长，就包括盛，我觉得他也帮助我成长了非常多。对、
我觉得我也是现在比以前坦荡了很多，而且我是现在真的会有话直说。就比如你刚才说你冲到你那个朋友家里那个行为，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也做得出来，
但是你会心跳停止。以前
我以前甚至不是这样，我以前可能面对你这个朋友就是渐行渐远，我会怎么做，我不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偷偷的上微博发一篇文章。有一个朋友他就那样渐行渐远了，我记得这样那样，我写这一大片，然后我也不 at 他，然后我就写，然后我暗示他，我点他，我希望他看到，然后自己醒悟过来，然后来回归我。我没有办法去直接面对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办法直接揪着他问他为什么。然后我因为我会上演脑内剧场，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他看不起我。不是，就是很多原因，我在问他之前我会先想好很多原因，然后这些原因可能又让我觉得更难开口了，因为我给自己预设了很多障碍。如果我假设他就是真的看不上我了，那我更不能去开口跟他讲问他了为什么了。所以最后这千头万绪的情绪可能就会幻化成一篇文字。有一个渐行渐远的朋友是一件很伤心的事，就你知道。所以可能有时候文学创作也是需要一些这种脑内剧场。对，但我现在是觉得如果想要解决人际关系，你如果很珍视这个朋友，真的直接坦荡说出来问出来是最好的。
其实杨姐对我的评价有影响到我之后的一些做法、就是她说我是太阳这个事情，她说你是太阳，所以有的时候很阴暗的时候不会想要在太阳底下，会让我的阴暗更明显。她这句话其实有点醒到我，因为我是那种如果我觉得今天这个朋友他处在低谷被我发现了，其实我是会主动出击的，我会觉得说我要陪着他，我要怎么怎么样他。但其实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案例，就是我是给了我朋友空间，我向他表达完我的心意之后，我是马上退后了，我是给了他非常多的空间，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我一直主动出击，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对，我学会了退后一步。
对对，你要是一直问他，每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他也会难受。
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门艺术，就是真的很难有一个方法可以放任四海皆准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只能够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去总结，就把自己当做方法、对，去从自己的一些经历当中总结出一套自己更喜欢更擅长的方法。我们今天的也只是就是一些分享，就抛砖引玉了。
对，反正如果你很珍惜这个朋友就不要放弃，
不要轻易放弃。我觉得现在能有一个自己真的很珍贵的朋友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友谊这个事情是真的真心可以换到真心的，我觉得我
当然我
是很相信这件事情。
而且我甚至觉得如果你跟你朋友之间没有真心的话，你们根本不能够称之为朋友，你们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对，那种不是朋友，就是我们必须得把朋友的定义先拎清楚。说到这里我就很讨厌那种就是跟谁都是朋友的人。我觉得这种人是没有朋友的。对，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就是我会把你定义为我的朋友，一定是就是你是经历过我暗中观察了很久很久之后你才是我的朋友。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有一种表达，就是他没有关系分类，他所有的表达都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比如他讲同事说哎我有个朋友，讲同学是我有一个朋友，讲、
哦、
是各种，就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
对对，
因为懒得解释的时候。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思维，就是你平时没有把这些分清楚，你就会很混沌。我觉得其实尝试去把关系分得很清楚，就是对你交到真的朋友是很有注意的。
嗯，对，
嗯，那这期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哎，如果让你再给大家一个交朋友的核心的一句话建议，你会说什么？
我就给一个字，
嗯，
我真也。
对
对，你要敢于也，就是你要敢于在这段关系里面做自己，真的。
那我会觉得要主动。
好，
嗯，不论是认识新的朋友，还是维系一段旧的友谊，还是说发展未来的关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个事情，你就主动。其实主动的人是不会输的，嗯，
对。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做一个主动的野人，
真主动，
做一个主动的野人，你 call back 一下好吗？谢谢。
OK， 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和苹果播客订阅《心都野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哦。如果你可以写下你对我们的感觉的话，也很欢迎大家积极的给我们评论哦。
对，祝大家接下来用真心换真心。
好，真心换真心。好，拜拜，
拜拜。